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生命记的总论，今天我们开始呢继续来看到生命记个别的一些解释。有关于生命记的话，我想我还是带大家，我们先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可以看到在生命记的里面啊，讲这个十诫，在生命记的第五章，从第六节一直到第21节，我带大家读一遍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生命记讲到十诫呢，我们看到十诫它跟整个基督徒伦理的关系，它也是对以色列来讲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十诫至少从几方面可以看到，它具有普世性，也是有个别性。十诫它具有简洁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复杂性。十诫必须要教导跟解释，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19章是耶和华自己在那边教导跟解释，而生命记是摩西在那边教导跟解释。这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世代面对不同的挑战，有新的一些的需求，都需要有人来把十诫好好的讲解教导，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用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而且事实上呢，我们讲到说十诫它是跟信徒的伦理有关，伦理呢除了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也不一样，每个地方所关切的问题都不相同，那么必须把十诫的原则真理呢用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的解说，而且指引给人一个可行的方向。十诫都是有积极跟消极的方面，所以解释每一条诫命，虽然说十诫里面有八条诫命是禁令，有两条是积极的要求命令，可是呢在解释每一条的时候都是有积极跟消极这两方面的。好比说我们讲十诫里面提到不可以杀人，那我们积极面呢就是讲到尊重生命的神圣。十诫讲到不可以奸淫，而积极面呢就是讲到要怎么样来维护婚姻的完整跟美满。十诫建立道德的伦理生活，所以它影响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事实上不只是影响到基督徒的，他也设定了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都要遵守的法则。第六十诫呢，是与教会的敬拜礼仪有关。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大概都会把那个十诫就给写出来，挂在墙上，让大家进来就可以看到。对有些教会来讲呢，可能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也都会宣讲十诫或者宣读十诫。然后现在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会带领大家宣读使徒信经，或者是读主导文。另外呢，就是有的教会就是读十诫，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到十诫的话，现在有从这个第一诫开始来讲起。我们先讲到十诫的前言，可以看到在生命记里面呢，第五章的第六节那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是十诫的前言。这里呢讲到三个唯一，一个是唯有耶和华，耶和华是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唯一的。第二个，唯有耶和华是我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我应当要遵从他，要按照他是神这一点来遵守他给我的诫命。第三个呢，就是唯有他是以色列百姓脱离为奴之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说唯有耶和华他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归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三个唯一就成为我们遵守这十诫的最基本的理由。而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我在十诫里面看到，特别是显示出来神他的道德属性，他慈爱、信实、圣洁、公义，这几点呢都是要借着这个十诫显示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我们用慈爱、信实、圣洁、公义来回应他，反映出来上帝的美德。好像说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就讲到，我耶和华是圣的，所以呢你们也要圣洁。以色列百姓就是要反映出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圣洁的属性。十诫我们讲到第一诫，第一诫讲到说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讲到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根基。这条诫命呢，它讲到上帝的独一性，以及我们信奉耶和华的首要性。以上帝为首，生命中间就不可以有别的神明。上帝的独一性更是他要求我们对他全然忠心的基础。这种讲到说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只是心态上面，在实务上面也必须要加以清楚的说明的。不可以有别的神呢，这个句子在生命记里面一共出现了17次，所以说次数相当多的。那就提醒我们，我们除了说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以外，其他的神明呢我们就不可以参与在建造他的祭坛啊、神庙的这些事工里边，也不可以参与在制作这些神明的偶像的事工上面，不可以参与在呼求他们的名、参与敬拜的环境，或者是献祭啊、祷告、呼求其名，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那么有些人会问，我们说我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可是有的时候去旅游啊等等的，到一些地方都是到庙里边啊，那可不可以去呢？好比说到日本的东京，大概旅游都是去参观这些的庙，或者是我们到了埃及，看到埃及的卢克索那个地方卡拉克神庙，或者去到雅典，雅典那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帕特农神庙。 那如果说这些地方都不能去的话，那么这些旅游地点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我想这样子呢，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原则，你要去当作是旅游，增广一点知识啊等等的话，那是 OK 的。可是如果说去参与到他们里边的敬拜活动，好比说在台湾这个一些庙里边啊有拜拜啊，或者是等等的其他活动的话，那些就是不合适。十诫的第一诫，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一个禁令。而最积极正面的解释呢，就是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那段经文来看到。那段经文讲什么呢？那段经文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里面有几个是我们一般在这边我们先讲到了。第一个，那个被称作公听篇，因为原来的文字呢就是读作宣骂这是第一个字，你要听就是宣骂，宣骂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这个宣骂呢就是你要听，所以我们一般又把它翻译作公听篇。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第一个呢，上帝话语的重要。上帝的话语是要我们注意听，听得正确，听得完整，听得明白，听得深刻，而且遵照来行。第二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呢，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以色列人每一天他们出门，每一天回家，都要在他家的那个门口呢，摸着那个经文盒子，就在那边口中念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那个就是他一个信仰的宣告，有了这个信仰的宣告才带来生活中间实际的遵行。那边讲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原来的文字呢就是耶和华一。耶和华一怎么翻译呢？这个翻译上面是一个解经的难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第一，可以翻译作唯独耶和华，或是呢翻译成为同一位耶和华，或者是翻译成为耶和华就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在解经上面到今天这个还是一个解经的难题，不过它意义是很清楚的，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明。那么新约里面呢引用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新约里面马可福音第12章29节，他的解释呢应用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是把它翻译作独一的主。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三节也是讲到，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至少从新约里面看的话，新约里面大概是比较赞成呢把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解释成为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我们除他以外就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我们就要对他有委身来遵从他。所以那边讲到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爱的话呢就是由内而外把它显出来。而且讲到说爱上帝的表现呢就是要教养儿童，你怎么来遵循上帝的诫命，就是自己呢经常跟家人跟朋友来谈论，而且呢教导小孩，这个是我们最知道的。你知道说那个小孩子对于大人的教导是很认真的，你怎么样教他就怎么样相信，也就这样行，但是他也是在那边看呢，那你大人有没有这样做到呢？所以我们在那边教导小孩要遵循神的诫命，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小孩就在那边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来做。小孩子的眼睛其实是雪亮。再有呢看到那边讲说，我们坐下我们起来，我们躺卧或者休息，或者是在外面工作等等，甚至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的城门口都要写下我们是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好像有些人的家里面呢就有一个牌子写着说基督是我家的主，这个就是做一个信仰的宣告。那别人一进你的家，他就看到哦，你家里面挂了一个十字架，或者家里面挂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宣告的牌子，这些都是对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那边讲到这个信仰呢，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职场，也影响到我们的社交。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宝贝很宝贝的教训。这个最大的诫命看到呢，它是一个爱与立约的表现。这个爱上帝来表达我们尊重这个独一的神的信仰呢，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表达。这个呢更是一个爱跟敬畏的一个表达，效忠上帝与遵行他的律法，就是人对上帝敬爱的一种很实际的表达。对神全然的委身，讲到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在历世历代呢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早期的教父呢，他们是用灵魂体来讲到尽心尽心尽力，只要说灵魂体的这三个方面。不过这是早期教会的人论，现在呢我们已经比较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它了。第二个说是不同的方式彼此互补，所以讲到说尽心呢是指到忠诚不二，尽性或者指到是魂呢就是指到至死不渝，而尽力的话呢更是讲到我们对上帝尽力的来侍奉。不过我自己呢比较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指到说是由内而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全心爱他，全人爱他，而且全力来爱上帝。有关于十诫的第一诫，我们在古代近东的环境里面还要再来看一下。古代近东环境呢其实基本上面并不会特别反对人去敬拜多个神明的。所以在这个比如说埃及那个地方有亡灵之书，英文称作 The Book of the Dead， 他就是讲到一个人他过世呢，他要走过好多好多大概至少四十几个神明的面前，向他们来宣告说我信靠你，我遵从你的一些命令等等。像保罗在雅典那边雅略巴谷，他就看到这些雅典人他们很敬畏鬼神，他们拜各种的神明，又怕说是不是忽略掉哪一个神明，他们就称那个叫做卫士之神。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不是，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摩西这边讲的说我们所敬拜这位就是独一的真神，他有名字的，他是我们的敬拜的，我们不可以再去拜任何其他的神明。这条诫命是其他这些诫命的基础，没有十诫的第一诫呢就没有其他诫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些共产党徒他们就去看二十世纪里面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他们就跟他说卡尔巴特先生，我们共产党员也是遵从十诫的。卡尔巴特讲说那要遵循第一诫，他们在说卡尔巴特先生你可能不太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共产党徒呢也是遵守十诫的。卡尔巴特说那要遵守第一诫。你知道共产党徒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是不信上帝的，那不信上帝的那么怎么可以相信十诫遵行十诫呢？这就带来我们就进一步看到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命。十诫的第一诫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有敬拜的对象，有正确的认识，才带来第二诫讲到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呢，这个十诫的第二诫是说到不可以造任何的神像，也不可以去拜任何的神像。这里讲到的神像呢，不只是说那个异教的这些的神像，甚至也包括在 以色列人信仰当中有人要用一个像来代表耶和华，这个也是不准许的。上帝不允许人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方式就是跟周围的一些国家就是不一样。这边我们是看到那个有关于敬拜神明的方式呢，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里面差不多都不会反对有偶像。埃及、巴比伦、亚述、迦南地，或者是我们有些人到另外的其他地方，到这个意大利啊，或者到希腊这些古文明的地方，都是有拜偶像的。只有圣经里面讲到说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替耶和华向他下拜。这一点呢，就影响到犹太教，影响到后来的伊斯兰教，甚至也影响到今天的基督教。这边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永活的上帝就把它降格成为一个用木头、石头、金银等等雕刻做的一个偶像。上帝是活的神，怎么给它变成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偶像呢？第二条诫命讲到敬拜上帝的方式，由上帝来决定。这是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好多人原本呢是在别的宗教里边，后来才归信到基督的，那么不可以把这些中间的这个敬拜方式呢就带到基督教里边来。生命记第四章就花了好长的篇幅就讲到，不可以造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三个。第一，上帝没有用任何的形象来显示自己。第二，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任何用人的手所造的这个像都不是神，也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只是说不可以跪拜他，也不可以侍奉他们。所以跪拜呢是讲到外面的一个行动，而侍奉是讲里面的一个实际，这些通通都不可以的。在历史上面违反第二诫的事情很多，好比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造金牛犊的事件，士师时候呢基甸也造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呢原本是祭司的一个背心，但是后来呢竟然以色列百姓就去拜这个以弗德了。王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呢就造了金牛犊，用这个金牛犊起先呢是用来代替耶和华，后来呢就变成拜偶像，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那么经济上面我们看到不可以用金银来造神像，也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把财富当成偶像，敬拜神只要有简朴的方式就可以了。第三，政治上面呢，不可以造男的神像，也不可以造女的神像，同时候呢，也避免人把任何的政治人物当作神明来敬拜他。那这个特别像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他们把罗马的皇帝该撒呢，就当作是神明，要所有的人臣民去向他下拜，但是犹太人就不肯，所以罗马政府特别有规定，犹太人在这上面就是例外，他们不用向这个该撒来下拜。在我们今天教会里边呢，可能有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来提到，有人就是提到说引用实际的第二诫讲到，如果有谁拜这些偶像的话呢，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甚至讲到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要把我们祖先去拜这些偶像的这个罪呢，带给我们的魂结呢，就把它给砍断。这些我必须做一点说明。第一个，在实际里边呢，它不是谈这方面的问题，它不是谈到说我们的父母亲或者谁之前呢去拜异教的偶像，这边是讲到说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第二个讲到说自负及子三四代呢，那是讲到说通常像摩西讲说一个人寿命呢通常到70岁，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80岁，所以一般在 一个蒙福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后代呢，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这就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他去拜偶像的话，或者他就是拜用这个像来代表耶和华敬拜的话，他就看到他这样子罪的影响呢，就会到他有生之年所有看得见的这些后代的子孙，这些都是受到他的不好的影响。上帝要来责备，要他把他整个的扭转过来。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呢，那个经文里面讲说，如果有谁是遵行上帝的诫命的，守约施慈爱的，那上帝呢，他就要赐福给他，要直到千代的。所以这里你看到他是故意用三四代跟直到千代啊，做一个天差地远的一个对比，讲到上帝给人恩典是丰丰富富。圣经里面呢，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讲到，像这个诗篇103篇第9节那边提到说，上帝对我们的过犯呢，他不长久责备，他也不永远怀怒。而诗篇第30篇第5节那边讲说，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即使人在这上面他犯错了，只要是悔改归向上帝，上帝还是乐意把他恩典就赏赐给人的。我们今天先讲到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十诫的第一诫呢，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十诫的第二诫讲到我们敬拜上帝，能敬拜他的方式也是由上帝自己决定的。敬拜上帝的方式呢，也是要跟上帝本身的属性要能够相符合的。求主赐恩给我们，在以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十诫其他的诫命，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了解他，来敬拜他。谢谢各位，上帝赐福各位。哈利路亚。